感谢主啊，我有机会啊，今天把这个路德记的最后一讲啊，把它讲完。那么你们可能啊，前面几讲你们没有来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先这个啊，简单的讲一下路德记的故事哈。路德记是讲到一个外邦的女子叫做路德，她是摩押人。那么摩押人呢，一向是被这个犹太人是瞧不起的。因为他们不但是外邦人，而且是以色列的敌人。但是路德呢，却嫁给了一个到摩押来逃难的犹太人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她的丈夫后来死了，那么路德呢就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。那么按照当时的规矩的话，寡妇就要回到自己的娘家，那另外再找一个丈夫。但是呢，路德却舍不得她的婆婆，叫做纳俄米，所以呢，就跟着纳俄米啊，就回到犹大的伯利恒。那么婆媳无以为生啊，所以呢，路德就跑到麦田里面去，去捡那些收割的时候剩下的麦穗啊为生。那么刚好就碰见麦田的主人，这个人叫波阿斯，波阿斯的年纪比较大。但是呢，对路德非常的仁慈，而且呢，还挺喜欢路德的。那么，波阿斯是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属。那么，按照当时的习惯，犹太人有近亲买树的这个规矩，意思是说，假如有一个人他死了，他没有儿女，那么这个他的寡妇呢，就由他最近的亲属啊来娶她。然后生了儿子以后，就算是这个他死掉的这个人的儿子，所以叫做近亲买树。那么波阿斯呢，就愿意要娶路德。那么但是呢，还有一个人呢，他的亲属关系啊，要比波阿斯更近，所以只有那个人说不肯的话，波阿斯才有机会。所以呢，波阿斯呢，就要希望那个人不肯啊，所以波阿斯就要赶快要办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记的第四章开始啊，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近的亲属就经过。波阿斯说：“某人呐、啊，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来坐下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个人，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坐在这里。”他们就都坐下。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。从摩押地回来的纳俄米，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我想当树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此外再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树就树，若不肯树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：“我肯树。”意思说。那个纳阿米的那块地，她丈夫死了以后那块地，她这个人愿意买啊，她肯赎，就是买的意思啊。波阿斯说：“你从纳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的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”那人说：“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”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，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。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就对波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吧。”于是把鞋脱下来了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：“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这个基连马伦是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，这三个人。”父子三个人都死了，我都从纳俄米的手中自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淹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。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这个以法他跟伯利恒 是都是同样一个地方，它有两个不一样的名字啊。那么这个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士家一样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。耶和华使她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对拿俄米说：“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亲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。在这有这个儿妇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做他的养母。”邻舍的妇人说：“那儿女得孩子了，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爸爸，耶西是大卫的爸爸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大卫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名的王啊。那么所以说这个基本上路德记就交代了这大卫的他的这个家世哈。好，那么这就是路德记的最后一章。”好了，首先要讲讲这个近亲买树啊。那么在这个《生命记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给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写得非常清楚，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事情。那在路德的时候呢，已经延伸到其他的近亲了，还有比如说堂兄弟啊，也有这个责任啊来做的。好，那么为什么这个人就说这样我就不能够买树呢？就说这个最至亲的那个亲属他愿意放弃啊，原因他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那么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涂抹了。所以生下的儿子要继承，以长子的身份要继承死掉的那个人的他的产业。长子呢还要得双份的遗产，这个在犹太人当中啊一直有这个习惯啊。你还比如说一个人要死了，但他有两个儿子，那么他这个产业要分成三份。那么长子要拿两份，那么第二个儿子只能拿一份啊，所以这个人如果娶了路德进来的话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不但不是他的，因为是要继承人家的名字，而且当分遗产的时候，他还要拿两份，这是一个绝对亏钱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人呢就说他不能做啊，所以可以了解啊。这样我就不能数了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，那么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很有名的这些犹太人他的一个祖宗，他的名字叫做犹大。那么犹大是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的一个，那么后来就变成一个犹大支派啊，这个时候他犹大的后的这些。后代就变成犹大支派，那么这个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面曾经说过，这个犹大的支派要出王，要王啊，就是这些王要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。那么，既然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王的意思啊，就是神派到人间来做王的这样的意思。那么，所以这个王，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这个做弥赛亚。应该是犹大支派的，就是他的血统应该是犹大支派啊，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犹大呢，他在活的时候，他也有几个儿子，那么他的大儿子呢也死掉了，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媳妇就是这个大儿子的妻子，那么就应该要嫁给他的弟，就是这个他的第二个儿子，那么这个儿子呢？叫做俄南，那犹大就对俄南说：“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弟弟的本分，为你的哥哥生子立后。”啊，这俄南呢， 知道身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在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在所做的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哇！所以俄南这个人呢，他心想这个生了一个儿子不是我的，所以他就不想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就做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让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就甚至让他死掉。这件事情，我相信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清楚的啊。那么那个以利米勒那个至亲啊，就说应该他来赎的，我相信他也晓得俄南的故事啊。那么没有说你一定要赎，只要你不赎的话，你就放弃，你要脱鞋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比波阿斯更亲的人呢，肯定知道俄南的故事，所以宁可做一个脱鞋的人，对吧？这个有他的道理啊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产业上面有要亏很大。好，那么讲到脱鞋的话，我们以前也读过这个约书亚记啊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耶稣亚就照着行了。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讲到的要脱鞋的一个例子哈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耶和华这个约书亚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但约书亚愿意把他这个元帅的军权交给耶和华所派来的使者啊，所以当一个人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应该有的权利交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脱鞋啊，所以说这是这，所以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上帝，那个地方就成为圣洁。好了，然后呢啊。在《生命记》25章呢，又要讲到，就是说一个人呢，如果不愿意做这个买树，就是娶这个哥哥的妻子的事情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在城门口长老那里说：“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”啊，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。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，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那人的跟前，脱了他的鞋子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，都要这样待他。在以色列人中，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。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事实上叫做被脱鞋，不是他主动脱鞋，因为他不肯做啊，就被脱鞋。这脱鞋不是一件这个光彩的事情啊，因为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后来呢，变成怎么样？就是说你可以不做，不做的时候呢，不管为了什么原因呢，你就要把鞋子脱下来。好，好，脱鞋。那人对波阿斯说：“你自己买吧。”于是把鞋脱下来了啊，所以意思说他放弃这个权利。啊，本来是自己的权利跟义务啊，脱鞋代表放弃。啊，从前在以色列人中，哎，定夺什么事或数为或交易，这人就脱鞋给那人。所以后来脱鞋呢，就是在一个交易上面也变成了一个习俗哈，啊，也是代表弃权，不再追究的意思，就这件事情已经定夺了，所以说呢，不再以后就不再再来追溯。好，那么这旁边有很多的见证人啊，他找了10个长老来啊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见证人，所以说不是光一两个人看见啊。那么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跟利亚二人一样。这拉结跟利亚这是一对姐妹，那么她们呢都同时嫁给雅各，所以雅各一共有4个老婆，那么这是其中两个啊，然后又愿。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他的家，使你的家像从哈马从犹大所生的法勒士家人一样。这是基本上面讲的以色列的历史哈。那么拉结利亚是雅各啊，又名以色列的妻子。拉玛是犹大的妻子啊，都是波阿斯的祖宗，也是耶稣的远祖啊。这些都是犹大支派的人。的一些啊祖宗的名字，好来，那么路德这个我就讲到这里呢，就基本上面这个路德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要回顾一下前面几章所发生的事情啊， 我们看一下这件从路德记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。首先，第一个教训呢，就是在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啊，我们说过路德啊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一个女子啊，还没办法这个有足够的劳动力去耕田，那么怎么过生呢？那么只好去就到人家这个收麦子的时候，那个田地里面。看有什么样子的这麦子，没有收干净留下来，所以捡这些麦穗，然后呢，能够得以为生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路德就去来到田间，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啊，这个圣经上面用"恰巧"这两个字，你看那么多的田地，对不对？他都可以去捡麦穗，他怎么会就？随随便便的就知道这个人，这一家这个人叫波阿斯，就是他以后要嫁的这个人啊。所以圣经上面说是恰巧，但我们知道这不是恰巧，这是上帝的安排啊。所以都是神的作为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好，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这个路德。路德在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啊，他就跟拿俄米说这样的话啊，拿俄米劝他。回到他的娘家去啊，另外再嫁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他不肯，他要跟着拉米回到这个犹大国去啊。他说：“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那么，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布哈，就是说他基本上面就是说，不但他不要再当摩押人，他也不再信摩押的宗教，他要信。拿俄米的神，那么就是耶和华神，所以一个投靠耶和华的外邦女子，最后嫁了一个爱她又富有的好丈夫，还生了一个蒙福的儿子，就是基本上这个故事的一个非常美丽的结局哈。那么一个外邦女子居然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这个大卫王是在整个犹大历史上面举足轻重的一个人啊，这个人，他的曾祖母居然就是一个外邦人，是一个摩押人，是叫做路德，也是耶稣肉身的先祖哈，都因着路德的信心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那么，解经家通一般都认为路德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子，而且长得很漂亮所以这个画像呢就把她画成这个样，也画的的确是很漂亮啊。OK，好，我们再看她的这个婆婆。她的名字叫拿俄米，那么拿俄米呢是田的意思啊。这个拿俄米啊，她死掉了丈夫，然后她两个儿子也死掉了啊。虽然他们逃难逃到摩押地啊，去这个希望摩押地有饭吃，结果没想到到了摩押地以后，他们家里面三个男人都死掉了所以呢，她就变成一个寡妇，但是这个心里面很难受。这刚好拿俄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田的意思啊。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因为应该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。他说我苦得不得了，你还叫我田，我一点也不甜，我心里面尽是苦的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叫我叫马拉因为全能者时有受了大苦啊。但是因着拿俄米的信心呢，我们看到他苦尽甘来，是不是？他最后呢，因为他这个儿媳妇非常孝顺他，路德非常孝顺他。那么后来路德嫁给波阿斯，那么然后这个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，那么这个拿俄米呢就成了俄贝德的养母然后把俄贝德养大，那么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。好，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就说：“拿俄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是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所以你看到这些这个俄贝德的意思是仆人，是敬拜者的意思，意思是说希望啊，这个孩子是上帝的敬拜者，也是上帝的仆人啊。那么圣经上没有讲太多的有关俄贝德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却讲到这个大卫的这一家，那俄贝德的儿子叫耶西。”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讲了很多事情，有关耶西的事情，所以你看得到这家人是属于神的，他们是敬拜神，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俄贝德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人。好， 我们再看看波阿斯，你看，首先呢，波阿斯啊，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对收割的人，这些收割人是他们雇来的雇工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这个老板跑到这个田里面来，然后呢，跟这些雇工们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哇，这对雇工很有礼貌啊，啊，他不必这样说的，但是呢，他却这样子说啊，所以。然后他要从禾捆里抽出来，放在地上，由他拾取，不可呵斥他。这个他是路德的意思哈，就是他告诉他的仆人，因为这个可怜的女子，他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啊，她孤苦伶仃，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靠着为生的，所以呢就告诉他的仆人呢，你收这个麦穗的时候啊。就算你已经收起来了，还要故意要在禾捆里面要抽出来丢在地上，然后让他去捡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他是一个很仁慈的人，很大方的人啊。所以你看到波阿斯是一个仁慈、宽厚而且慷慨的人啊。然后呢，上帝赐他一个好妻子，叫做路德，成为大卫的曾祖父，也是耶稣的先祖啊。然后圣经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这一点。我赶快去看圣经了。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拉合是妓女拉合，那么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啊。那么她的嫁的一个老公叫撒门，然后就生波阿斯。哇，这个当中应该有很长远的距离啊，这个就是时间上面有距离的。所以说我就去找这个解经书啊，他们说。说是这个拉合跟波阿斯啊，中间恐怕差着250年啊，意思说，所以说生波阿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撒门跟拉合啊是波阿斯的祖宗，懂的意思吗？是波阿斯是他的后代，是这意思。生这个字不见得代表直接生下来，就是他的后代的意思啊。所以波阿斯的母亲是妓女拉合吗？大概不是，可能是先祖。中间隔着250到300年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。OK，好，那么然后我们又看到啊，在波阿斯在做这整件事情上面，他表示他内心的急切啊。我们看，你若肯恕就恕，若不肯恕就赶快告诉我。你说他很急啊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巴不得这个人说他不肯恕，那就好了，因为他就轮到他了。对，轮到波阿斯了，啊，结果那个人呢，也怕他巴不得他不肯恕，结果那人回答是：“我肯恕。”哇，我相信波阿斯这个时候心里面一定是挺难过、很失望啊，因为他本来就希望那个人不要恕啊。但是后来讲到了这个，还要不但是要恕这块地，还要讨一个外邦的女子，哇，这个人就说：“我不能做了。”所以他就说：“这样我就不能恕了。”哎呀。波阿斯一定很高兴啊，对，你可以看到波阿斯的情绪啊，在这里波动的时候，好，我就想到哈，因为在圣经上面、解经的书上面都说波阿斯预表耶稣，啊，耶稣也是很仁慈，然后波阿斯愿意做这种买树的工作，付上代价，对吧？那么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掉，他一样的也付上很大的代价啊，所以这个买树的。情况是非常相似的啊，所以耶稣也同样的极限哈、啊。你看耶稣啊，这个要这个啊拯救那个井边的妇人的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的时候，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时的犹太人不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，所以他们如果要经过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就绕道。不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结果耶稣呢，不但不绕道，而且他必须，他说他必须要经过啊撒玛利亚，所以你看到耶稣呢，因为他要拯救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，然后耶稣呢，在约翰福音第9章的时候，他也说过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第9章。是拯救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一个瞎子，啊，所以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都有急迫性， 挺急的啊。好，那么你看，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，他说，父啊，阿爸父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因为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当天晚上要被抓，然后第二天要上十字架，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哈。所以他在那里祷告，他说求主，他若是。若是你能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个杯是苦杯啊，把它撤去。所以耶稣呢有人的软弱，他在那里求。如果耶稣在这时候也说这样我就不能恕了，那好了，我们的救恩都没有了。你想想看，耶稣假如在那个时候也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这样我就不能恕了。幸亏他没说啊。所以我们救恩就没有了，但是他说的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感谢赞美主，啊，好。那么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爱心会传染人的哈。这些富人在旁边看，这个当然了，这个以前呢，这些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弟兄会啊，弟兄们聚在一起。我们希望将来也有姐妹会。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，也是姐妹们，就是富人们呢，都聚在一起啊，聚在一起啊，大概是这个讲一些富人比较关心的事情。最关心的事情什么？是有个儿子了啊，这个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啊，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。然后就跟拉米讲，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。使你无次尽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。他必提醒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。这有这个儿妇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啊，这个七啊，在犹太人当中是代表很多的意思，很完美的意思啊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有了这一个儿妇，就说你有了这一个媳妇哈，儿媳妇就是路德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”那讲的真是对哈。那么这个媳妇真是了不起啊！邻舍的妇人说：“拿俄米得孩子了啊！”然后呢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我讲这些都是看到哈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种爱的表现啊，我们这种爱的这种表现会传染的。人家看到我们教会有爱的时候，他本来有一些犹疑，不晓得是不是该做，要对别人好一点，但看到人家有榜样做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就会做了，就会传染的啊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啊，第一，这些富人们看见这个拿阿米这样子蒙福的时候啊，看见路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些富人呢，假如碰到一些跟他们切身有关系的事情。他们愿意摆上，他们愿意学习路德，学习拿俄米，一样的啊，把这个爱心摆出去啊。那么这个波阿斯呢，对他的仆人好，他的仆人也跟他们说，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我们看到的是，这些仆人跟这个主人当中是非常蒙福的啊，一个关系非常和谐的这么一个图画啊，这种图画。这样的爱，一种图画是会传染的。感谢主啊，我们 TCCF 教会啊，最近人数一直增加，特别是礼拜五晚上啊，人山人海啊，真是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怎么会有来这么多人啊？当然，上个礼拜是因为有特别的音乐会的关系啊。不过，的确，就算是没有音乐会啊，我们也是礼拜五晚上的人呢，要比我们以前要多了很多了。那么，所以说我知道这个要准备饭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老是拿不准到底要买多少饭食才够啊。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虽然是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那个波阿斯呢，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，又来一个恰巧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有一个恰巧了，我们知道不是恰巧的啊，是神的安排。这里又来一个恰巧，那这也是很奇怪了。 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把这些事情说清楚，都要在城门面前，然后请长老来做见证，什么等等这样子，是吧？但是很关键的一个人，这个就是比波阿斯更亲的那一个人，居然恰好在那里经过。你看这个时间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巧合哈，对，好，又是下桥，哪有这么巧啊？我就想起来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路德记第三章的最后一节，拿俄米说过这样的话，婆婆就是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要跟路德讲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你看吧，拿阿米跟路德说，今日波阿斯就要把这件事情办完。哇哦！你看，上帝就成全了拿阿米信心的祷告，就让那个人恰巧经过城门口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安排好，我们教会里面，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我跟我们同工讲，我说我们的目标啊是希望吃不了兜着走，啊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学生们，他们能够在我们教会吃饭的时候，能够还带一点回家哈，因为学生们通常都是非常的忙碌啊，他们不见得有时间做饭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带着走的话，对他们是挺好的啊。所以波阿斯给路德的就是吃不了兜着走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甚至一下子从那个已经打好的麦子当中拿了一个大大斗子，一倒在他的那个把他衣服这样撑开了，就倒在他衣服上面，哇，倒很多很多啊。所以波阿斯是一个很慷慨的人，我们教会也是要学习这个慷慨，千万不要说哎呀。够吃就好了，不是光够吃就好，要有剩，要有余啊。我们这样做是有圣经教训的。他们都走的不光是饭，还有神的爱。那这个教会里面的饭很奇怪啊，吃着吃着就会信耶稣啊。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。我在慕道的时候，不大喜欢人家叫我慕道友，我说我不是来慕道的，我是来慕饭的，我是慕饭友，对，所以常到教会里面吃饭，吃着吃着就信耶稣了。那教会的饭不能够随便吃啊，你如果不想信耶稣的话，这福杯是要满溢的，就是说不，福杯不是光光满了就完了，要溢出来。懂吗？啊，所以说这个多准备一点饭菜是绝对是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家谱哈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。这个是马太福音，这是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啊，特别提到这句话啊。所以波阿斯呢是这个耶稣的先祖。好。然后呢，你再看啊，她丈夫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那么，假如波阿斯娶了路德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在他家谱上面，他父亲应该是谁？应该死掉的那个兄弟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叫马伦呐。你看，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说这个俄贝德是马伦的儿子，应该要说的，说的是波阿斯的儿子。所以俄贝德的父亲应该是马伦，按照律法规定应该这样。结果呢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不是马伦。是波阿斯，所以呢，马伦和他的父亲都是犹大支派的。我起先以为这个波阿斯才是犹大支派，一定要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后裔才能够当王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后来我一查，啊，不是的，马伦跟 以利这个他的爸爸都是犹大支派，所以这个不成问题，他们都是犹大支派。但圣经记的是布阿斯啊，所以圣经呢、啊、特别的恩待布阿斯，让布阿斯留个名在那里，不是马门。好，然后呢，另外一点就是摩押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那这也是在申命记里面所提到的哈。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，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啊，为什么上帝对这个亚门跟摩押这两个族的人呢、啊，这么不好啊？原因这两族都是这个罗德的后代，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出来的。啊，而且这两族，一个摩押族跟亚门这两族，一直对犹太人不好，啊，这个跟犹太人是敌人啊，常常欺负他们。所以呢，这个申命记里面也讲清楚，是这两族的人呢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所以路德是摩押人，这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路德是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的啊。但是我们相信路德能够进耶和华的会，为什么？他还正式成为耶稣的先祖啊，因为他说过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，路德就已经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子民啊。所以我们圣经上面很清楚的，所以你虽然是一个外邦人的背景，但你当你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以后，你就是一个神的子民，就跟你血统上面是什么人没有关系，跟你的宗教信仰才有关系。好，这哈利路亚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要说几件事情哈。第一，路德呢是出现在士师的时代啊，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是一个士师时代，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。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那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，而且道德败坏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哦，哎，他们那个时候受邻国的欺压，包括摩押人欺负他们。那么道德败坏里面有一件事情记录在士师记20章，说基比亚人是便雅悯支派，就是犹太人啊，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支派里面的一族，叫做基比亚人，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，想要杀我，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。这个人在抱怨了，就是说对他不起的是什么人呢？是他们便雅悯支派的一族叫做基比亚人，这犹太人对犹太人自己不好啊，所以说道德非常败坏，所以士师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哈。但路德的故事呢，在黑暗中带来一线亮光，一丝温暖。所以也算是这个在整个的士师记里面啊，这个路德记不在士师记里面，但是在士师的时代所发生的哈。所以全书说的是爱，但没有用这个字，一次也没有啊！我以前也说过，这个整个的路德记讲的是爱，但爱这个字啊，在整个的路德记里面没有出现过一次，一次都没有出现过。啊，这个代表他这个写作的这个本事很高哈！啊，相传撒母耳，是路德记的作者啊。好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要看哈，这个路德记当中有一些求爱语啊，路德跟这个布阿斯怎么说啊？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意思是说，求你来娶我啊，就这也是一个求爱，一个表白啊，一个表白的话。所以我就想啊，我们教会里面有单身的姐妹们，你如果看到哪一个弟兄挺好的，你就会跟他讲，你说啊，你读读路德记，然后你就跟他说：“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”啊，这个是非常属灵的话啊，对啊，圣经的话，对。好了，假如那位弟兄很喜欢你，啊，应该怎么回答呢？啊，也有回答的话，就说：“凡你所说的，我必照着行。”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啊，对，表白成功，对不对啊？那么 但是记得哈，千万还不能发生亲密关系哈。对，这一点我已经强调了 N 次了哈。对，这个现在年轻人不喜欢我讲的道。好，但是如果这个弟兄不喜欢怎么办呢？他也有话说，那怎么说呢？弟兄不肯就说，这样我就不能束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要怎么办？要脱鞋。所以啊，弟兄们，你们鞋穿旧了，不要赶快把它丢掉，说不定留下来还有用哈。对对，那么，OK，这个因为天父长老不在，所以我们讲一点轻松的话啊。OK，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用路德记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待人处事的原则。我们看见路德记里面这个外邦的女子，她这么有信心啊，跟着她的婆婆，居然就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环境里面。然后为了要养活她的婆婆，去做乞讨的工作。主要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看见，波阿斯是一个何等仁慈的人，是一个慷慨的人。主啊，这样子善待路德，不但给了他很多的粮食，而且让他还有多余的也带回去给他的婆婆。我们看见整个的路德记里面充满了爱，虽然"爱"这个字在路德记里面一次也没有出现过，我们也感谢你。我们看见波阿斯，他不但愿意要做一个买树的这样的一个责任，但是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也显示了他愿意付上代价。他也愿意把这样对他事实上对他的产业是有妨害的这件事情，他就揽过来，他来做，因为他的心里面也有很多的爱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你，这个路德记里面的这几个人物里面都是心里面充满了爱，是吧？让我们看见爱的榜样，我们巴不得在我们教会当中。我们也有这样的爱，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应该做的，这叫做第二里路的侍奉，是吧？第一里路是我们该走的，但是我们做的第二里路的侍奉的时候，就超过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主，我们也谢谢你借着路德记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唯愿你自己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，让我们。彼此之间也互相有爱，我们将感谢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